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话语。今天当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第15章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对我们来讲话，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有一个人，他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，工作到一半，忽然之间老板就跑进来跟他说，对不起，你的工作没了，你现在可以回家。那个人就非常的沮丧，不知道怎么样的，就慢慢走到他的车子发动开始走，心里面还是非常不安宁的时候，忽然之间后面就听到喂喂喂喂喂，他好像醒过来，马上把车子停到旁边，警察车也在他后面停下来。警察跑过来说，先生，你知道吗？刚才那条路应该是55迈，你开了70迈。你说我心情不好，我都不知道我在这样做。对不起，这个是交通的规则，把你的执照给我看。那个人就拿到一个罚单。最后他开回家，钥匙拿出来，开了门进去，看到他太太，他的面也不好看，没有，两个人讲了几句话，可能太太也有一些的冤屈，结果两个人越讲声音越大，到了最后太太受不了了， bang， 太太就开了他另外两车子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。那个人坐在他自己的客厅里面，好像这个世界完全的塌下来一样，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。这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不过不晓得在你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类似的，可能没有那么严重，类似的经验，每一件事情好像都不对劲，什么事情就是不对，好像前面一点盼望都没有。这个就是民数记第15章那个的背景。上个礼拜潘鲁达弟兄特别讲到13章、14章，以色列人本来是高高兴兴的要离开埃及，进到上帝为他们所准备牛奶与蜜之地，可是在旷野一漂流就是40年，而且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有一些可能他们觉得是别人的错，有一些他们也知道是他们的不对。总而言之，上帝要他们进去这个迦南地，他们开始不愿意进去，因为太危险，那边的人都是巨人。到了最后上帝说，好，既然你们不听我的话，你们通通都不能够进迦南地。14章就是这样的停在那个地方。我想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好像天塌下来一样，他们恳求耶和华神，甚至他们说，我现在回头我进去，耶和华说，对不起，已经太晚了。可是就在这样的一章圣经14章下去，忽然之间提到15章，耶和华就说，当你们进到我为你们所应许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为什么前面才说你们不可以进迦南地，第15章一转过来，当你们进到所应许的地的时候， 我们详细看圣经的话，就发现耶和华在惩罚以色列人当中留了一个开路，他说你们当中有加勒有约书亚，他们可以进去，而且你们的太太你们的子孙没有背叛我的，那些人可以进去。所以那个的应许是特别的对其他的人来讲，但是从以色列一个民族来讲，我们要了解以色列人从来不是一个个体，乃是那个民族性非常的强非常的高，对这个民族来说是上帝给他们一个开恩。可是当我们读到十五章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，从第一节一直读下去，上帝在讲的好像就是说，你们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们要献什么的祭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来献祭。我们今天做基督徒，我们在二十世纪里面每一次读到旧约这些的经文，我们就糊涂了，为什么提到那么多的祭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意义，为什么耶和华特别喜欢以色列人向他来献祭。我可以简单的说，圣经里面讲到的祭主要是有两方面来提醒我们。第一方面提醒我们说，上帝比我们大，上帝比我们大，所以我们需要献祭。我们从中国来的，我们都晓得，特别是比较传统的，现在在美国可能比较少一点。在我长大的时候，在香港，每过年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会穿新的衣服，然后呢跟着爸爸妈妈就出去拜年。那我们都晓得拜年的话总是要去找到我们的长辈，跟他们来亲贺等等。你年初一起来的话，第一个要去拜年的就是向你的父母亲。为什么需要拜年？拜年表示什么？为什么是某一些人向别的人拜年，而不是反过来？在中国人的拜年的传统里面，只是表示对长辈的一种的尊敬。拜年是一个传统，表示对长辈的那种的敬意。同样献祭是代表上帝是我们的大大大长辈，他比我们大，我们在他的面前是微小的，提醒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需要他，依靠他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什么燔祭啊、素祭啊，都是讲到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上帝。旧约的祭里面有第二方面的教导，这个教导就是说我们有欠于神，我们有欠于神。旧约里面提到有赎罪祭，提到有赎愆祭，甚至提到有平安祭。平安祭如果你再找的话，你发现平安祭就是感恩祭。感恩的意思就是说从上帝赐给我们一些的东西，我们要为这个作为一个的回应。上帝与我们有恩，我们有欠于上帝。所以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，如果可以抓住这两点，那对于祭很多的名称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走迷。大家了解，第一要表示说上帝比我们大，我们在他面前要做一个谦卑的人。第二方面，我们有欠于上帝。所以从第一节开始，十五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怎么样来献这些的祭等等等等。到了第二十二节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，这个重点就转到第二方面， 我们有欠于上帝。在这段经文里面这样的说，你们有错误的时候，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，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，自那日以至你们的世世代代。耶和华透过他们的领袖摩西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们要好好的遵守耶和华借着摩西给你们的律例典章。假如你们不小心犯错得罪耶和华的话，你们就要这样这样这样的说。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大纲的话，我们就把经文可以分开几段。第一段是从第24节到26节，那一段就讲到，假如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群体，他们得罪耶和华的话，而且是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所不知道错误的犯罪，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准备这个祭物，然后祭司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来做。第二段是从27节到第29节，摩西就说，假如有一个人错误的犯了罪，他应该怎么样来献祭。所以这里面也是很详细的就告诉我们。到了第三段，第30节到31节里面就说，如果有人是故意的得罪耶和华，他的结果会是怎么样。我们从这三段的小分段里面，我们可以总结两方面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。第一方面讲到罪，罪是我们需要避免的。我们看到罪在我们前面引诱我们，我们快快的跑开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幸犯了罪的话，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，我们可以从他里面得到赦免。罪是一个不好讲的一个题目，我们都也不喜欢听这个题目，可是无论我们感觉怎么样，罪你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。我们可以怪亚当夏娃，怪他们当时在伊甸园这样子做，可是今天罪就是在我们的身上缠着我们。最近看一本书，是芝加哥的一个牧师 Bill Hybel 所写的，那本书叫做 How It Works， 就特别从箴言讲到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，我们是怎么样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。他里面就提到说，他们生了第一个女儿的时候，哦，这个女儿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可爱。他自己做一个牧师，他知道人都是会犯罪的，但是他看到他的这个女儿，他说大概这个是一个例外，那么可爱的小孩怎么会犯罪。他那一段还没有讲完，第二段他就马上说，他好像把这个录影带往前过了2年半，当这个小女孩2岁半的时候，他们家给她一辆小车车，那个小女孩很喜欢，爸爸妈妈就对她说，只可以在家里面的范围你可以骑来骑去，不可以超越，特别是那棵树就是我们家庭的范围，我们房子的范围。怎知道这个女儿 每一次骑脚踏车的时候，就完全的不顾哪一棵树、哪一个房子，他就是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后来有一次，这个牧师的太太就特别对这个女儿抓下来，眼睛盯着这个女儿，就很严谨的跟她说，她说莎娜，这个是她女儿的名字，她说莎娜，你知道我不想打你屁股，但是我已经告诉你，如果你骑这个脚踏车超过这个树的话，我作为你妈妈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我现在就很清楚告诉你，我会打你的屁股。那个两岁半的女儿抬起头来，你看着妈妈，好像过了一分钟半分钟，那个小女儿就说，她说妈妈，她一边说的时候一边把身弯下来，好不好，你现在就打我，你现在打我屁股，我一定会跑过这个树的。这个是人有这种犯罪的倾向，这个是与生俱来的。可是当一个人认识了主，当一个人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反过来，以前犯罪是常态，信了主之后，犯罪应该是一个变态，不犯罪是一个常态。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己检查一下你自己，你是不是已经信了主，罪在你的身上是常态还是偶尔有之？有些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很容易犯罪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神都知道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故意的犯罪，知道自己做错，一定要好好的来面对。我跟受洗班的弟兄姐妹以前分享过我自己这样的学到一个功课。那个时候我在大学里面读书，第一年有一对夫妇对我们做学生的非常好，常常崇拜完了之后，不单只带我们去教会，送我们回到宿舍，而且有时候知道我们回到宿舍这个午饭的时间都已经过了，有时候会带我们到他们家吃一顿饭。有一次这对夫妇就把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请到他们家，太太还在做饭的时候，我就周围看看，就看到他家里面有一辆单车，我就问那个先生说，我可不可以拿去骑一下，先生说好啊，你去。我就开始骑这个单车，可是因为我单车的技术不好，所以呢是弯弯拐拐的，可是呢还是可以在路上走来走去。走了不久，忽然迎面看到有一辆车子，那个地区的人非常的友善，开车的人就举起手跟我挥手打一个招呼，那我当然一定也需要有礼貌，对不对，所以呢我也马上挥手跟他打一个招呼，那只是左手呢就把着这个踏板，可是呢那个车子一过，我就碰就撞到前面停下来的一辆车子，整个人就翻下来，年轻人拍一下看看没有什么事情，又上了单车又再骑，在骑的时候在那边又绕了两个圈，到了第二圈的时候再转弯一转，整个人又摔下来。那我这摔下来之后，我再看看，原来那个单车前面的轮胎碰到那个这个单车的那个 frame 那条杆，哦，我在想，其实我的技术不好，但是那个单车本来就是有问题。 所以呢，我就慢慢的开回去，就告诉这个主人，我说你的单车是有一点问题，这样这样。他看着我，他就跟我说，说锦辉，你刚才去脚踏车出去的时候，有没有摔倒？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？怎么会有人会这样问？那我摔了两次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想啊、这个不好意思讲到自己技术不好，所以呢就打一个五折。我就说摔了一次，啊，他说怎么样摔？我就告诉他第二次，因为我告诉他第二次呢，而且可以告诉他说，就是因为轮胎碰到这个架子，所以我摔下来。他听了之后没有讲话，然后不久太太就说，哎，可以吃饭了。所以我们四个人就围在一个桌子在吃饭，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，那个空气非常非常的紧张。后来太太讲一句话，太太说，她说 John， 算了，脚踏车而已嘛。那我一听我就知道他背后那个意思，就是说我把他的脚踏车弄坏，对不对？我哪里有把他的脚踏车弄坏，是他本来就不好。所以我心里面非常的生气，先生也不讲话，其他人也没有人讲话。在吃的时候吃到一半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是我第一次撞到这个脚踏车的时候，因为我是迎面撞的那个停下来的汽车，是我那一下碰把他的轮胎把他的架子弄坏了。我那个时候忽然之间警觉过来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不能够承认了、不但因为要承认的话，不但只说自己技术不好，而且要承认自己撒谎。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怎么可以撒谎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到那个时候前面的空气非常的紧张，后面心里面的就更难过。到了可能只有五分钟，但是觉得是好长好长一段时间，心里面知道过不去，后来就承认说，对不起，是我刚才摔了两次，第一次是这样这样，很可能是我把你的脚踏车弄坏。我这样讲出来之后，那个男主人就说，没关系，只是一个脚踏车而已。吃完饭之后他把我们送回家，可是那个时候讲出来之后，好像心里面一块大的石头就完全的放下来。罪是很难面对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不面对罪的话，罪的结果就好像一块石头一样缠累着我们。我们要从小的地方就要注意到，不然的话我们以为这个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无所谓，慢慢就累积下来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个性就变成是一个犯罪的生命，罪变成我们的一个常态。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听电台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Paul Harvey， 我很喜欢听他讲故事。 Paul Harvey 有一次就讲到一个故事，讲到这个在北极那边住的爱斯基摩人，他们是怎么样来这个抓那些的狼。他们呢是把一把非常锋利的刀，然后呢就在外面涂一点的血，涂完之后让它冷掉凝固，然后再涂第二层，凝固之后再涂第三层第四层。过了之后呢就把这把刀竖立在这个冰地那个地方，然后常常晚上会有一些的狼就会出现，狼的鼻子非常好，一闻到血它就会追到那个源头，所以有狼就会跑过来找到这把用血所涂的刀子，他就会在慢慢的在舔这些血，舔了之后，哎，发觉 是食物，越舔越快，越舔越厉害，慢慢涂上去的血就都被舔掉了。然后当这个狼不小心再舔下去的时候，他的舌头就会被那个刀所割破，他再舔的时候不再是这个刀上面的血，乃是他自己的血，到最后狼就死在那个的地方。这个可以说对我们对于罪的一个警惕。开始的时候，罪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快感，很得意，可能我们是欺负了别人一点点，占了一点便宜，可能是我们在得到最终之乐，那个当时候的愉快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，慢慢我们最后吃喝的就是我们的罪。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千万不可以让罪成为我们的常态。这段经文摩西就说，倘若你们误犯上帝，你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献祭认罪。这个献祭表明我们对上帝有亏欠，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再犯罪。所以祭物不是为上帝好，祭物乃是为我们的缘故所设立的，让我们知道上帝在上面，我们在下面。上帝给我们有恩典，我们有献于上帝。在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找一看几节的经文。当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他们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做赎罪祭。第24节讲到全会众的时候，就说全会众就要将一只的公牛犊等等等等等等作为赎罪祭。25节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来赎罪。25节的后面，全会众要向耶和华献火祭和赎罪祭。27节，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，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作为赎罪祭。28节，祭司也要在耶和华的面前为他来赎罪。赎罪，这段经文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，罪的代价是要赔偿的，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赎罪。可是如果我们只是听到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求饶恕，我想这个福音只是一半。这段经文里面一方面讲到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献祭，一方面他提到说上帝是位满有恩惠的上帝。上帝是位满有恩惠的上帝。我们看第26节，当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当他们前面这样的献祭的时候，就必蒙赦免。28节，当一个个人他在神的面前献赎罪祭之后，他也就必蒙赦免。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好消息！我们本人没法子解决罪，但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是满有恩惠满有恩典的上帝，我们的罪必蒙赦免。所以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的罪必蒙赦免。其实严格来说， 我们献祭的时候，不是因为我们所献的祭以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严格来说，当我们献祭的时候，只是我们对于我们罪知罪的那个的在神面前的表示，那个祭物完全不可以洗清我们的罪。希伯来书也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乃是上帝看到你所献的祭，知道你有心在神的面前悔改，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，就是他把主耶稣差到世界，为我们的罪的缘故钉在十字架的上面。所以罪的结果是严厉的，是残酷的，可是上帝是蛮有恩典的上帝，他为我们准备了饶恕，我们必蒙赦免。格里汉牧师或者格培里牧师讲到这个蒙赦免的时候，讲到他有一次的经验。他在南方一个小镇在开车，不注意，后来就被警察抓到。警察就说，你刚才开车快了10迈，我就给一个发票给你，而且不知什么缘故的，那个警察就说你还要去法庭上庭，可能是他们那个小镇的缘故。到了那一天，格里汉牧师就去了那个法庭，站在法官的面前，法官就问他说，到底你承不承认你开车超速了， guilty or not guilty， 有没有罪？格里汉就很清脆的说，我犯了罪。那我们这个汤的规矩是每超过1 mile 就罚1块钱，所以你超过10 mile 就罚10块钱，就把这个罚单写得清清楚楚，就交给这个格里汉牧师。可是当他准备要把这个罚单透过佣人交给这个格里汉牧师的时候，他一看，哎，这个是格里汉牧师耶，啊，我常常听他讲到，怎么这个时候我反而是要给他一个罚单给他？所以呢，那个法官就忽然之间就请这个卫士啊护卫，就说，哎，把这个罚单拿回来。那拿回来之后呢，他就从他自己的口袋里面拿了一个10块钱的钞票，就夹在这个罚单里面，就跟格里汉说，你还是有罪，但是呢，这罚款啊，我替你付。然后这个出庭之后呢，这个庭完了之后呢，啊，如果你有时间，我请你到外面吃顿饭。所以呢，格里汉就提到说，不单止没有被罚，还要一顿饭吃。但是他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就讲到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蒙神的怜悯，必蒙饶恕。我就想到，如果我们是在那个汤被罚的话，我们大概不太可能像格里汉牧师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格里汉牧师，每一个人神都要跟我们说，你认不认罪？是你有罪，好，欠的这10块钱我来替你付，因为我知道你，因为我爱你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每一位都是像格里汉牧师一样。我们犯罪，无论是一个群体，无论是一个个人，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定会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我们的罪必蒙赦免。但是最后在30节31节，摩西给我们一个警告，如果我们想到上帝如果是我们的罪必蒙赦免的话，那我今天犯罪，我明天还可以犯罪，因为我的罪必蒙赦免。 摩西说没有这回事。刚才所讲到并蒙赦免，乃是若有人误犯了罪，误犯了罪。如果有人反过来是故意这样的做，三十节、三十一节这样的说，但那善感行事的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他亵渎了耶和华。当我们故意犯罪的时候，我们继续犯罪的时候，我们所得罪的是我们的上帝，而且我们不把他当作上帝，我们亵渎了上帝。三十一节继续的讲到，那个人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耶和华把他的律法透过摩西那么清楚的表明他的心意，我们还是故意犯罪的话，我们是在藐视耶和华的言语。三十一节第二半他说，那个人是在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亵渎了耶和华，藐视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。三句话，那么严重的话来提醒我们，千万不可以故意犯罪，继续的停留在罪里面。这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个后果就不再是逼蒙赦免，那个后果在三十节，那个人就逼从民中剪除。三十一节，那个人总要被剪除，他的罪要归到他的身上。我们有一个选择，我们面对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很困难的先来面对我们的罪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的罪必蒙饶恕。如果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的罪，当时候是很容易的，可是到最后上帝说，那个人的罪必定要归在他的身上。以色列人是圣洁的子民，他们准备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不可以不应该继续的故意的来犯罪。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，这段经文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不要停留在罪里面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，面对我们的罪，在神的面前必蒙赦免。那怎么样是从一个逼蒙赦免转到一个这个人的罪要归在他的头上，这个区别的地方是在哪里？那个区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。上帝常常给我们许多的恩典，如果我们犯了罪，我们第一次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罪，第二次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罪，可能到了第三次第四次，我们不晓得是第几次，到了忽然之间有一点我们就不能够转过头回来，我们不知道那一点是在第三次还是第十次，但是有一点，经过那一点之后，我们那个罪的心已经是我们的心已经硬了，没法子，没有这个本能听圣灵的声音求上帝的饶恕。我以前住在 Rochester 那个地方，常常喜欢带人去 Niagara Falls 那边看，而且有些时候会带了一家人去那边，有一个公园就站在那边野餐。在尼加拉加瀑布前面的地方是条河，那条河呢中间会分开两个叉，没有再汇合，没有再流下来。在那个河的地方非常的漂亮，可是在公园的地方他竖了一个牌子，那个牌子这样说， Point of no return， 换句话，如果你要游泳，你要玩的话，在这个牌子的上流，你可以随意的玩。可是你过了那一点，如果你还在那边玩的话 ，a point of no return， 你可能就被水带下去，被冲下去。我不晓得那个政府是不是有很好的研究，那一点就是那一就是那一点。如果我们试一下过一点点，看看会不会被冲下去，有可能不一定，有可能做那个牌子的人不是那么准确。但是无论那个点是在什么地方，我肯定的说是有一点。上帝在这里提醒我们说，不要往这个点的地方走，试一下到底这个点在什么地方。我在最终之乐，我过得很好，所以我再过一次，再过两次，可能再过一十次就会有这个问题，我九次我就停了。但是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Moody Bible Institute 的一个院长，他有一次也是去了 Niagara Falls， 他就看到另外一个景象。那个时候是一个冬天，然后在河流上面常常有一些的冰块，有些冰块呢，有些鱼本来在那边游的，因为那个冰块结冰的太快，那些鱼呢就被冻结在那个冰的上面，所以那些冰块呢就随着河流慢慢的流下去，然后呢就被冲下来。可是就在河要进到瀑布的地方呢，就看到有很多的海鸥，那些海鸥呢就看到那些鱼，就要吃那些鱼肉，他就观察，看那个海鸥非常的有技巧，到了那边，在那个冰块的上面就嘟嘟嘟嘟嘟嘟，到了那个冰块要下去的时候，他就伤了他的翅膀，嘣，他就飞走。都是这样，哇，他觉得那个海鸥非常的熟练。可是他有看到有一只，他看到那个海鸥一直在吃，可能那个肉太好吃了，他不愿意放。到了那个快要下去的时候，他警觉到，他就拍了他的翅膀就要飞。他的翅膀非常的有力，翅膀上面有一些的冰块都被他弹开了。可是他不知道，他的鹰的脚的地方，因为钉在那个冰上面太久，结冰了，所以那只的海鸥呢就被这个冰块黏住，就被冲下去。有一个 point of no return， 我们作为上帝的人，我们要对罪要敏感，好好的来面对罪。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罪的时候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我们的罪必蒙赦免。希望我们不用来应用第31节31节。到最后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提醒，到了第37节到41节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醒。要不要我们打开圣经37节到41节，民数记第15章第37节到41节，我们找到之后，要不要我们一起站起来？我们一起来念上帝的话，作为最后的总结。民数记第15章37节到4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锤子，要在底边的锤子上钉一个细南带子。你们佩戴这锤子，好叫你们看见，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、眼目、行蛇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，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，成为圣洁，归于你们的神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做你们的神。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阿们的主，我们知道你是轻慢不得的上帝，主你是圣洁的。主，当我们无意犯罪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你慈爱的一面，我们的罪必蒙赦免。可是当我们停留在罪的地方，我们故意犯罪侵犯我们的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这罪会停留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当这段的经文最后提到说，我们常常要佩戴这些的锤子，好叫我们看到这些就被提醒要遵行耶和华的命令。主，你赐给我们的圣经作为一个记号，让我们每一天把圣经当作这样的一个锤子来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得罪耶和华。不单只我们个人是这样，我们全会众也是这样。我们求主听我们站在主面前一起的祷告，也愿主施怜悯给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